要不咱们经常说这样的话，打这个比方。同样谈成事儿了，有的死了，有的没死，说这没死的就是不该死。开书啊，闲言少叙，书接前文。五夫人就问大师傅，有话只管讲来。
好，我听说夫人有个规矩，就是让云瑞学文不学武，此事可有乎？夫人点了点头，不错，确实我下过这个决心。为什么我要这样办呢？吴奶奶说到这眼泪掉下来，这就是吸收他父亲的经验教训。您是知道的，他父在日酷爱武艺，正因为他有能耐，所以他的胆子才壮，不然的话他怎能三上冲霄楼，命丧同往阵。我每当想起这件事儿，就毛骨悚然了。因此我不想让我儿子学武，让他好好读书，弃武就文，是不是就会平安无事？师父，难道我这种想法也错了不成？有一定的道理，不过夫人，您这也是一种偏见。练武之人成千上万，难道一说结果都像白五爷那样吗？不见得吧。您呐，应当这么看，这孩子他喜欢什么？比如说，您非叫他学文，他本身不喜欢，抢你的瓜就不甜了，他也不会学好。如果他喜欢练武，我看您还是叫他练武为是。既然您问贫僧，我就这么一个要求，您唯一报答我的就是让你儿子拜我为师，贫僧教他武艺。老实说，这武艺不光是打拳踢腿，这也是一门学问。那么我怎么治好你儿子呢？也包括武艺之中啊。如果贫僧六年之间不是勤学苦练，我能救得了你儿吗？不知夫人意下如何？哟，吴奶奶一听这怎么办？本来不希望白云瑞练武，但是这和尚当面提出来，非要收他为徒弟。方才呢，自己把大话也扔出去了，怎么往回收啊？他回过头来瞅瞅白云瑞，争取儿子的意见，就见白云瑞撩衣服跪下：“娘啊，大师傅说的太对了，抢你的瓜不甜。今天我老实跟你讲，我就爱练武，我不爱写字。我觉得练武比什么全强。我呀，背着您不知道，跟白福学了好几年拳脚啊。娘，您还记得吗？假如你儿会武艺，前者咱能吃亏。定太岁张华领着那帮贼大闹我爹的坟地，差一差结果了您的性命。白福也好学没死了，倘若孩儿我有武功在身，三下五除二把他们抓住，咱能挨这欺负吗？是不是不能？再说你儿为什么得这么重的病？我是一口气呀，当时我恨铁不成钢，我恨不能把这帮贼全都斩尽杀绝，但是心有力不足啊，为此我这一口气这才病倒。娘啊，您就答应了吧，让我学武我也得学，不让我学我也得学。白云瑞说到这眼泪下来，五夫人点了点头：“孩子，娘是为你好，既然你执意要学武，娘我何必拦着呢？而且这位师父还要收你为徒呢。”白云瑞转过身又跪到和尚面前：“恩人啊，你不但是恩人，还是我老师，弟子求之不得，恩师请上受我一拜，从现在开始我就是您徒弟。”
阿弥陀佛，
又热呀，起来起来起来。夫人呐、啊，您看这个事儿能不能定下来？哎呀，大师傅，我也是求之不得，要叫您操心了。哎，我跟夫人你说，贫僧闭门不收徒弟，为什么非要收云月？就因为白公在日，名震四海，是堂堂大宋的忠臣。云瑞乃名门之后，将门虎子，贫僧有责任培养他成人。我是怀着这么颗心主动登门的。要换个旁人，嘿嘿，不是贫僧说句大话，你就给我跪破了门槛子，把头皮磕肿了，我也不收。五夫人呢？那么敢问师父，出家在哪座名山，哪座古刹，贵上下怎样称呼？
嗯，
贫僧出家在河南登封楼嵩山少林总院，后来奉师之命赶奔平凤岭主持少林分院，我乃少林分院的主持僧，人送绰号风僧醉土提，凌空是也。吴奶奶不行，白狐一听吓了一跳，啊，这就是少林八的名僧凌空长老。哎呦，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，当初听爷说过，白狐赶紧过来见你。哎呀呀，大师傅，凌空长老，我不知道是您呢，多有冒犯，请您千万担待。哎，不知者不怪呀。从今以后，咱就是一家人，不要分彼此了。众人都乐了。吴奶奶接着又问：“老人家，既然您收我儿为徒，但不知把他带到什么地方去？难道你说还领他去平凤岭不成？我可有点舍不得。”夫人放心，我知道你就这么一个儿子，骄傲的不得了，我怎忍心把你的心肝带走？老僧临来之时已经做好安排，一半会儿我不回平衡里，就住在你家教云瑞练武，你们母子每天都能见面，不知夫人意下如何呢？哎呦，太好了太好了。五夫人一听这样，那没有说的，问凌空长老：“您都需要什么？”凌空说：“我别的什么都不需要，我看你家家宅挺大，给我拨出个院子，越清晰越好。另外，我开个单子，都需要什么东西，按单去给我购出去。至于吃喝嘛，我不挑拣，只要有简单的被褥，一日三餐。”粗茶剩饭都可以，其实这是客气，对待老师能这样。吴奶奶当时点头，让白狐全权管理此事。白狐就把后院给收拾出来，这个后院是当初老白家的书房，后改建之后变成练功房，白玉堂在日就经常在这练功。一溜是五间房子，又宽阔又高大，这五间房子全打通了，在里边打拳踢腿使枪弄棒绰绰有余。如果屋里不行，还有院里，这院里都用白沙子铺的地，用石碾子压着刷平了。想当初刀枪棍棒十八般兵刃二十四路外五行的家伙也没有计用，自从白五爷死后，吴奶奶一赌气把这些东西全销毁了，该给人的给人，该扔的扔，现在是大宅无存。凌空长老提出来要教白云瑞练功，这些东西是不能缺少的，因此在班上都开列出来，白狐还得提出钱来到府县去找铁匠按图打造兵器。至于老白家花钱，那不成问题，有的是银子，花这点钱九牛一毛一样。简短结束做准备工作不到十天，一切齐备。凌空高高兴兴到练功房检查了一下，拿着单子一对照，一样不缺。 同时呢，有些想不到的事情白夫都给做到了，可见白夫为人机警，也有一定的经验，跟白玉堂半辈子没白跟着。林洪长老挺高兴，这才决定第二天开始教白云瑞正式练武。没练以前呢，林洪长老让云瑞站在他面前掐吧掐吧的胳膊，这是你脑袋。云瑞，你喜欢练什么功？不要害怕，心里怎么想的你就跟我怎么说。白瑞是孩子，挺天真。师父，我想练水旱两路的功夫，我都想学，十八般兵刃我都想练，但是我最喜欢的是单刀，我爹就喜欢刀，我也喜欢。另外我打算学的这个能耐不敢说天下第一，也得数头一等，别给我爹打了脸，也别给您减了色。老和尚一听乐，孩子有志气，对，应该有这种胸心壮志。是，不学咱就不学，要学就得像个样。不过为师把丑话说在前面，对于练功的方面我要求的可严了，你要付出心，如果不按为师的教导，为师我可生气，你也成不了名。白云瑞跪下，师父放心，你怎么要求我怎么做，您看着我不对的地方，你骂我打我随便，因为您为我好。好孩子，说的对，严师才能出高徒，我绝不允许你放任自流。今天在爷俩徒步谈谈，明天二五更的功夫咱们就开始，听没听见？
是。
白云瑞真聪明，他跟白夫也学过。下去之后，白夫拉着他的手，少爷，你这叫吉人偏相啊！这个和尚你知道什么人？少林寺八大名僧的第三位，他有两位师兄，一个就是扭转乾坤木兰诗方欧阳钟会，一个是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欧阳普中，他叫风僧最菩提灵空，要提起来武林都得颤三颤抖三抖，他收徒弟门都没有，今天主动登门收你为徒，这是咱们老白家的道，你可不能放过这个机会，要好好的学。
我知道，
你放心，我要学不好能耐，我把这白字倒写着。第二天开始，白云瑞开始学能耐，这一学可不得了，老师真教，徒弟真学，爷儿两个吊着膀子在一块下功。林红教他的能耐都是干货，那些花架子用不着，全教给他进手的招数。你说这得差多少？而且林洪和尚发现白云瑞非常聪明，一教就会，可以举一反三。这话怎么解释？你教的是一样，他能变化出三样到五样。有时候他向凌空提出种种疑问，师父，这招假如不这么使，我改一下，要这么使怎么样？
一
对。凌空一看这还有出息，他能动脑筋吗？说的还在理，是吗？这个武术再这么换一下，岂不就更妙了吗？他从白云瑞身上还学了不少东西，因此教起来老和尚更高兴。简短起来，光阴似箭，暑去寒来，他就教了云瑞二年了。这二年的功夫等于二十年，说某某人学艺二十载未必有真能力，但是白云瑞这二年全是真功夫，跟当初大不一样，个头窜起来了。再看白云瑞，太阳穴也鼓起来了，腮帮子也鼓起来了，胸脯也填起来了，连屁股蛋都翻起来了，咳嗽一声都是两响，吐口吐沫把地上面能扒个坑。什么原因？元气练好， 这眼神就露出来。林空非常欢喜，孩子，你跟我学艺已经二年了，为师我打算明天回山。
啊，
师父，你也无缘无故要走，是不是弟子对老师慢待了？所以咱们师徒的感情越来越融洽，上至你娘，下至每一个仆人，对为师都十分尊重，我们之间处的是亲密无间呢。我能挑这个理，我把话说清楚，我临时告辞，我有事儿。白瑞就问师父，什么事儿？您能不能跟我说一说？
好吧，
云瑞，我离开庙二年了，我不得回去看看吗？庙上还有不少人，也有不少事情需要我料理一番。最主要的，这次为师走，要给你取一件兵刃。你不是喜欢刀吗？我的庙中就有一口现成，这口兵刃叫金丝龙鳞闪电劈，乃是宝刀一口，吹毛利刃，也是为师镇寺之宝。当初我可没想给你，我发现你这孩子太聪明，有出息，因此以宝刀相赠，我得回去去拿去。你说我不走能行？我白瑞一听这个乐呀，真的，我谢谢师父。那您什么时候能回来？多则三个月，少则四十天，我是一定得回来。因为啊，在为师没回来以前，你可不准浪费光阴，天天好好的学，就像为师在你眼前一样，你记住了吗？回来我还得看看你的功夫，你要进步了为师高兴，你要退缩了我可不答应。是师父您放心吧，回来您就检查。当天云瑞把这件事情禀明母亲，吴奶奶一开始也吃惊了，后来一听啊是这么回事，高高兴兴准备了酒席给林空老和尚饯行。林空等吃完了，这才起身走。白云瑞一直把师父送出白家岗，还难舍难离呀。林空乐了，云瑞你怎么跟孩子似的？哎，现在你已经是成人喽，不要修妇女之态啊！好在咱们很快就能见面，好好在家练功，回去吧。师父，路上保重，老师早点回来。哎，知道了。老和尚把大袖子一甩，飘然而去。白云瑞回到练功房啊，吧嗒吧嗒掉眼泪，长吁短叹。白福跟进来就问：“少爷，你怎么？”我舍不得离开我老师。
嗨，
早晚他不得离开。你现在正在学武，学完了你得自己闯荡江湖。你没听说这两句话？师父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。光在屋里学不行，还得出去闯荡闯荡。那早晚你们爷俩不得分开吗？你怎么跟女孩子似的抹眼泪？我怕我师父不回来。不能，林空长老那是有身份的人，说话算数，肯定能回来。我倒是替少爷你担心，你别把功课荒废了。这么办，从今天开始我陪着你练好吧。有白狐在眼前，白瑞就觉着不寂寞。等晚上这一练，白狐偷着一看可乐坏，俩手拍不到一块去。他跟白玉堂半辈子，白虎爷这能耐白虎都会，有一些功夫他虽然练不到，但是懂。他一看这位小少爷比当年的白虎爷能胜强着多少倍，白虎乐坏了。少爷好，有出息，接着练，这可不难成名啊。早早晚晚你最小是个夹克，好一好就许弄个剑客。好了，云瑞自然是高兴。但是师父走了以后，光阴似箭，唰啦就过去一个月，也没回来信，人也没回来。白瑞掐手指头数着，一个月了。我师父该不得理了，盼哪盼哪盼， 四十天到了，来略了饭都吃不下去。师父说的明白，多者仨月，少者四十天，难道就不能落到这一步？没事吃完饭他就到白子岗庄子外头去扎蜡去，有人一等等两三个时辰，把眼睛都看花了，怎么还没回来？四十一天、四十二天，到了五十天头上，凌空也没回来。三瑞心里可没底了。这一天又到白鸡岗庄外去瞭望，仍然未见老师傅的影子。白瑞回来，一头就栽在床上，晚饭都没吃，心里头胡思乱想，是不是我师傅借口？他打算把我抛弃，真不回来了。要这样，明天跟我娘商量商量，带路费，我上平凤岭少林寺，我找你去。白瑞胡了八度睡了宿觉，等第二天刚一睁眼，白福就跑进来，少爷，少爷，你快到门前看看去吧。怎么着？你看看谁来了？